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您送上内容提要：史无前例，美三大新闻社被截水，川普任命他要职。G7 关注印太安全，谴责中共海上扩张行动。川普上诉至最高法院，要求限制出生公民权。爆出贿赂丑闻后，华为代表被禁进入欧洲议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史无前例，美三大新闻社被截水，川普任命他要职。美国总统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媒体人莱克正式入职美国全球媒体总署 USAGM 特别顾问。在今个月13号，他就宣布取消三大新闻社5300万美元合同。莱克原本被川普任命为美国之音主任，遇到阻力后，川普将他提拔到更高的位置，管理美国之音等机构。全球媒体总署负责监督美国联邦政府的对外广播事务，管辖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古巴广播办公室、自由欧洲电台、中东广播网等等。莱克礼拜四在社媒 X 上发帖说，我今日决定取消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昂贵而不必要的合同，包括和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签订的价值几千万美元的合同。他又说，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是一间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新闻机构，已有83年历史。他质疑说，我们不应该给钱给外部新闻公司告诉我们新闻是什么，我们有近10亿美元预算，我们应该自己制作新闻，如果这个不可行，纳税人应该要知道原因。而在另一篇贴文，他就补充说，取消三大新闻社的合同为美国纳税人节省约5300万美元。美国之音现任主任亚布拉莫维兹是前华盛顿邮报的长期编辑，由拜登在去年4月任命，而莱克出任美国之音主任就必须先罢免现任主任。他礼拜四接受 Newsmax 采访时透露，美国之音不肯让川普安插人入去，在川普再次上任前就已为川普做了防备的机构。莱克说，他将尽他所能在他的岗位上负责这些清理工作。G7 关注印太安全，将谴责中共海上扩张行动。G7 外长礼拜四达成共识，将加强努力结束俄乌战争，并谴责中共在印太地区有侵略性的海上行动。这次会议在加拿大度假胜地拉马尔贝举行，美国推动的停火提案成为讨论重点。另外，外长们还特别召开关于中共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会议。据共同社报道，根据获得的一份文件草案， G7 外长除了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外，还计划单独发表一份关于海上安全的宣言，其中将直接点名谴责北京。一位消息人士说，这份预定发布的海上安全声明内容仍然可能在 G7 外长结束会谈前有调整，不过目前的文件草案中直接点名中共，并谴责他在南海和东海的扩张行为，包括填海造陆和建立军事前哨基地。而在声明草案中，部长们表示谴责中共的非法、挑衅性、强迫性和危险行为，说这些行动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有可能破坏各地区稳定。部长们还计划对中共通过使用武力和其他强迫形式扩大国家管辖权的行为表示担忧，包括在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根据日本政府说法， G7 外长在会议中一致认为欧洲安全和印太安全日益不可分割。日本政府就说，来自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外长们和欧盟代表再次重新反对任何透过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并对朝鲜发展核武和导弹的能力表达担忧。日本外相岩屋毅强调，七国集团需要更加紧密合作，打击朝鲜的恶意网络行动，包括利用窃取的加密货币资金支持核武发展。自俄乌全面侵乌以来，日本政府就曾多次警告，今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而这个立场亦反映日本对中共持续对台施加军事压力的担忧。注册其他成员国就认为，若战争以符合俄利益的条件结束，将助长中共和朝鲜的扩张行为。本次会议主席加拿大外长赵美兰说，他们希望看到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而在沙特阿拉伯举行高层谈判后，乌宣布愿意接受美政府提出的30日停火协议，该方案由川普政府推动。G7外长对美国促成停火方案表示赞赏，并承诺继续提供对乌的坚定支持。日政府指，一些成员国强调 G7 必须团结一致，施压俄正面回应停火提案。而随着美国、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因贸易问题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这个让 G7 能否对外展示团结支持乌并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有待观察。川普上诉至最高法院，要求限制出生公民权。川普在13号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限制出生公民权，以协助他对非法移民采取更强硬立场。美国司法部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求，挑战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和马里兰州三个州的联邦法官针对川普的行政命令发出三项全国性禁令。川普表示，这些禁令应缩小适用范围，不应该普遍适用于所有州，而应该只是限于提起诉讼的原告，而限制在法院的权力范围之内。司法部文件就指，自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普遍禁令已达到泛滥程度，最高法院应予以制止。川普在上任首日签署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拒绝承认父母中没有至少一方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在美国出生儿童的公民身份。该行政命令原本打算上个月19号起实施，但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遭到22位民主党州总检察长、移民权益倡议者、待产妈妈的起诉和多位联邦法官阻挠。原告的核心论点是，川普的命令违反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一项权利，该修正案赋予几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公民身份。而該修正案的公民權條款規定，所有在美國出生或歸化美國並受其管轄的人都是美國公民，亦是他們所居住州的公民。川普政府就申辯，該修正案長期以來被理解為賦予在美國出生的任何人公民身份，但實際上並不延伸至非法入境移民，甚至合法但臨時入境的移民，例如大學生或持有工作簽證的移民。司法部在提交給法庭的辯護詞中表示，第14條修正案從未被解釋為將公民身份普遍擴展到在本國出生的所有人。川普推動限制出生公民權的做法，是他更廣泛打擊非法移民、保護邊境安全行動的一部分。其他行動包括指派美國軍隊協助邊境安全和廣泛的移民庇護禁令。爆出賄賂醜聞後，華為代表被禁進入歐洲議會。中共國家支持的科技巨頭華為在前一日爆出賄賂醜聞後，歐洲議會已禁止華為公司的代表進入議會大樓。發言人說，議會決定作為預防措施，即時暫停與華為公司相關的代表進入議會的許可權。該禁令是臨時性， 將持續有效直至當局完成調查為止，禁令適用於布魯塞爾、斯特拉斯堡、盧森堡的議會場所，以及遍布27個歐盟國家的所有聯絡辦公室。歐盟議會的決定是在星期四聯邦警察在布魯塞爾首都地區、法蘭德斯、瓦隆和葡萄牙進行搜查後作出。在星期四，華為在布魯塞爾的總部辦公室遭到警方突擊搜查。比利時檢察官辦公室發言人說，當局正是對華為對歐洲議會涉嫌腐敗、偽造文件、洗錢等初步指控進行調查。檢察官辦公室說，當日百多名警察共搜查21處場所，數人因涉嫌參與歐洲議會內部的腐敗活動、偽造和使用偽造文件而被逮捕並接受訊問。華為星期四就說，對這些指控持嚴肅態度，並將緊急和調查人員溝通。據初步調查，這些腐敗行為可能是從2021年起定期而隱蔽發生。華為以商業遊說為幌子，對議員或官員進行形式多樣的賄賂行為，包括用金錢或其他好處換取議員或官員支持特定的政治立場或政策，送出高價值的禮物，例如豪華餐飲或支付旅遊開支，作為拉攏或賄賂的手段，或定期邀請參與娛樂活動，例如觀看足球比賽、建立關係等。而根據歐盟透明度登記冊，有9名華為員工擁有進入議會場所的認證。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